书接上文，徐芳领着人搜查余泽远的家，这下搜出毛病来了，在佛堂发现了地道口，这地道里装的什么东西不清楚，但盼那贼和王妃夫人都在下边，大家这心呐，过分的紧张又过分的兴奋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。这徐芳呢，怕下头有埋伏，让这女主人鲁氏跟着去，没想到这鲁氏吃不住劲儿了，所以从腰中一伸手，扑噜拽出陆金腾蛇枪，闹了半天是个女贼，连拽枪再闪掉衣服是干净利落呀，不容分说，把此枪一摆，啪啪啪啪啪，就挑倒了三个当兵的，但是可没死，都受了伤了。大家稍微一迟愣，紧跟着把家伙事全拽出来了，八宝跟这个鲁氏就斗在一处啊。那余泽远一看不好，转身跳到院去了，院里有人呢，把余泽远也给包围了。单说朱永杰，朱永杰一看这个女贼甚是猖狂，掌中这条枪很厉害，看得出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。朱永杰往前一跟步，伸手就是一掌，直奔鲁氏的后脑。他原来想把他打昏了，然后抓个活的，没想到一着急用力过猛，这朱永杰练过铁砂掌啊，那个掌多大的力量啊，正削到后脑勺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坏了，鲁氏栽倒在地，再一看后脑勺打塌了，眼珠子出来了，七窍流血，是当场毙命。徐芳一看，我你小点劲儿嘞，得留活口，爷呀，怪我怪我，事到如今也讲说不起了，这死了一个，院里那余泽远想跑跑不了，让苏鹏领人把他生擒活拿，总算抓住个活的，捆了个结结实实啊！但是你问他地道里是什么东西，都有谁，他是紧咬牙关不说。徐芳命人拿鞭子抽他，拿棒子揍他，他也不说。这贼呀，都是横骨插心，铁嘴钢牙，时间宝贵，不容耽搁呀。既然不说，那就得铤而走险，自己的人就得下去。徐芳领人又到了地道口，冲着下边喊话：“
喂，里边的听着，你们被包围了，我们把地道口堵死了，投降吧，快出来，要不出来你们可没有好果子吃，我数十个数，数完了你们再不出来，我们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，数了，一二三。”
小矬子扯嗓子喊，最后数的十字儿，
十。
听了听没动静，没反应，
哎呦呵，真沉得住气呀、啊！
我就不相信这下边没有埋伏，我就不相信下边没人。徐伦也急了，叔叔你说得怎么办？
有主意，
去去去去，上外头找几床被窝，
棉花套子也行，再找点辣椒来，越多越好。哎，
人多好干活，找着他们家的厨房，弄了一泼了辣椒，又列了两条棉被。他们家还真爱吃辣椒，真有存货。拿这棉被裹着辣椒，泼上油，就点着了，
扔进去。
两床被子都扔进去了，把地道口给捂上，上把盖又扣上了。哎呀，这里边啊，这一捂火苗灭了，灭了变成烟了，这烟这呛鼻子就别提了，顺着地道口那缝隙往上钻，谁闻着也受不了。啊去啊去、啊！哎呀，脑仁熏的都疼。朱永杰就说：“我说徐芳啊，恐怕这样不妥吧？
为什么？
一旦王妃在下头怎么办呢？岂不把王妃给呛死吗？
哎呀，事到如今我也没办法呀。如果王妃真在下边，那对不起呀、啊，他们也得受点委屈啊。你别忘了，狗急了跳墙啊。”咱不采取这种措施，这贼要杀鸡了，就背不住把王妃给毁了啊！
可也是，哎呀，朱永杰这心都揪到一起了。等了好半天，把这地道盖又掀开了，这烟呼呼往外冒。徐芳心说：“真沉得住气啊，还不出来？”哎。难道说宁愿呛死？
哎呀，难道说里边还有别的出入？这烟进去了没事儿，他们从别地方跑了。
哎，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听见底下有声音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有人顺着梯子往上爬，咔咔咔咔，哎。先跑出来一个老道，这老道呜一声就跑出来了，手里提着宝剑，到外头那个意思还想支吧两下子，哪知把宝剑一举，扑通就栽在那儿了，人事不省，没费劲儿抓了个俘虏。第二个杀了个老头，这老头还真不杀，从烟里头嘣就蹦出来了，奔大门就跑。刚到大门外头，摔了个跟头，人事不省。哎，这倒省事儿，拿绳把他捆上了。紧跟着，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一共窜出来六个人，加上鲁氏，再加上余则远，一共是八个。现在死了一个，还剩七个，把他们全照样给逮住了。逮住之后又等了一会儿，下头没动静了，这烟也就冒完了。
徐芳一琢磨，王妃夫人没在这儿，抓的这些人当中没有火龙祖张天杰呀、啊，张天杰怎么不在呀、啊？哎，莫非把王妃转移了？转到哪儿去了？
不行，得下去看个清楚。
徐伦呢？在下去。我
徐伦心说：“我叔叔这心眼可真好，危险的事都叫我去。可是吃这碗饭没有办法呀。”徐芳说话就是命令啊。小撮子徐伦硬着头皮带了几个人从上面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他在下边就喊：“
叔叔。”你也下来吧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徐芳一听什么也没有了，这才下来。朱永杰跟着也下来了。
这地道还挺宽大，
徐芳这个在里头走碰不着脑袋，朱永杰得弯着腰。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，里边有一间大暗室，修的四四方方的，有床铺，有行李卷， 杯盘狼藉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馊饽味儿。难得他怎么在这眯着来的？哎呦，这帮人可够惨的，这要待的时间长了，不得憋闷死吗？再一查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徐芳领着人从地道上上来，派人在这守着，然后到前院。哎呦，到前院一看，可真好看，抓的男女七个人都靠着墙在那坐着，双臂倒剪，旁边都是军兵在这看守着。再看这些人，兄弟跟那灶王爷差不多少，现在还淌眼泪呢，扶持扶持之喘。徐芳挨个的相了相面，一看认识，认识谁呀？昨天晚上故意放走那贼也在人群之中。那个贼翻着眼睛还看了看徐芳，徐芳一乐，嘿嘿嘿，咱俩真有缘呐，想不到又见面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放你不？这叫欲擒故纵，不把你放了，我们能找到这地儿吗？哎，谢谢你帮忙。哈哈，这贼还品横，呸！小矬子，你甭美，我就是死了，变成厉鬼，我也找你算账。刚说到这儿，徐伦过来，狠狠踢了他两脚。我叫你横，我叫你横，你小子等着，一会儿看怎么收拾你。徐芳命人拿了几把椅子，当着几个人往这一坐。小矬子鸭子腿一拧，理着狗油胡，挨个给相面。哎，我说几位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儿个让你们受委屈了。你们呐都贼精八怪的，哎，咱就这么说，把你们抓住了，你们想不想后果？想吧。是要死呢还是要活？要活，说实话，哎，只要我受了感动，觉着你还行，我一句话就饶你不死。可是跟我对着干，不想说实话，那就来吧，我看这个罪你们怎么遭。我姓徐，我叫徐芳，哎，你们都管我叫矬贼，哎，叫什么都好，我一肚子都是坏水，我专门收拾人，到了时候你们是悔之晚矣呀！哎，你们七个听着啊，谁先说话？说，谁先说？哪个挑头？我肯定不要你的命，不但不要你的命，还对你有优待，说不说？这七个人谁不说话，连问数遍无人答言。好，莫不开说，你们七个人拼到一块儿了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可点名了啊。这一伸手把这余泽远薅起来了，就是本宅这个主人。我说余泽远呐，你还记得不？我砸门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你是理直气壮，还问我凭什么，有没有证据，有没有搜查令，说什么你是安善良民。哎，安善良民就干这事儿吗？他们都是干嘛的？为什么住在你家？怎么回事？你还不说吗？怎么不想说？好嘞，不想说咱有不想说的招。嘿嘿，我说徐伦呐，叔叔，我在这伺候着呢，福尔过来，哎，在这呢。哎，明白了。于镐一看 这爷俩不定又冒什么坏呢。果不其然，时间不大，小矬子徐伦领人回来了，拿了一只大木盆，还拎了一桶水，除此之外还找来的斧子、匕首、砍刀都摆在这儿了。
行了，你推到一旁去吧。余泽远看着这个呢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斧子、刀子、匕首什么都有，这都给你准备的。我看你这块头不小啊，想把你卸巴了，不知道这只盆能不能装得下。叔叔啊，我看他脚不丫子也大，手也大，恐怕这一盆装不下吧。那不还有个桶吗？不行就往桶里装呗。嗯，说的也对。余泽远，先掏你的心，后摘你的肝，再掏你的肠子，把你大卸八块，手脚都剁下来。我说得出来，我就干得出来，你信吗？现在你说不？要说还可以有生路，不说。
刚说的时候，小矬子徐伦就过来，伸手把斧子就抄起来，一把抓住余泽远的前心，咔嚓把衣服就给撕开了。
叔叔，这小子铁嘴钢牙，您跟他废什么话呀？干脆就下手得了，他不说，那个还不得说吗？那还有六个呢。明白事理的趁早说实话，不明白的就跟他学。我现在就得动手，举斧子要砍。
这余泽远，你看表面上块头挺大，心灵是脆弱的，真的害了怕了。再看他汗珠子滴滴答答往前直淌，斧子刚举起来，
我说呀，
哎，先生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
哎，跟我们配合，没有你的亏吃。
但这余泽远眼睛转悠转悠，盯着那六个人，看那意思有隘口的地方。徐芳多明白，你是不是想说，来来，跟我到屋来，把他带到屋里去了。带到屋之后，让他坐下，先让他喝水，还准备的吃食。徐芳往前凑了凑，我哥们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官贵不吃眼前亏，对不对呀？你这就对了，好好跟我们配合，把所有的都说出来，哪有你的亏吃？
是徐老爷，我说，不过你们可不能要我的命啊。
那当然了，我都下了保证了，哎，怎么也得从轻发落，说吧。
那我先说点啥呢？
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提个醒啊，你认识不认识火龙道长张天杰？
认识。
啊，这就好。张天杰为什么不在这儿？他哪儿去了？
张天杰两天以前就走了。
上哪儿去了？
上哪儿去了？没跟我们说，就叫我们在这眯着，让那几个人住到我家。
哎，没事的时候在外头待着，一旦有情况让他们钻地道。今儿这不有情况了吗？就钻进地道去了。我跟我媳妇鲁氏在外头站岗放哨，
就是这么个经过。
张天杰上哪儿去了？没跟你说？
没说。上有天下有地，我要是欺骗长官，让我不得好死，从重处置我。
嗯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
说了。他说你们别着急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两天之后我就回来。
说这话他走了两天，也该回来了，不知为什么没回来。
好，
我再问你一件事，两位王妃现在何处？
让张天杰给带走了。
啊，把王妃给劫持走了？
是啊，
他说呀，这离这微山太近，说你们要来的人肯定先到微山，容易发现马脚，应当转移到个安全的地方，所以他带了一伙人把两位王妃都带走了。我再问你，两位王妃情况如何？如实的说说，受什么刑没有？有没有人动过武？
这个我知道，我如实的说，两位王妃虽然被劫持了，但是呢，留着有用，对他们没有亏待，只是搁到空房里不让他们出来，到时候一日三餐供应的挺好，净吃细粮，每顿还有鱼肉。无奈两位王妃天天哭，吃喝不下呀，据我所知没吃什么东西，反正没断了喝水，也没受太大的难为。直到张天杰把他们劫持走，也是坐车走的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。
啊，好，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。我再问你，你们为什么要劫持王妃？
徐老爷，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，我可没劫持王妃呀。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，我倒霉倒到我媳妇身上了，就是死的那个鲁氏。说这话五年前吧，我跟鲁氏结为夫妻，在鲁氏没来之前呢，我就有媳妇，我媳妇有病，身体虚弱，后来她死了，我呢就是光棍，我想找个续弦，经张天杰给介绍的，就介绍的这个鲁氏，我们俩成为一家人。这个鲁氏这根底儿不怎么着，听说这鲁氏跟他老师学习的能耐，他老师是个女道姑，法号叫至煞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抓住那伙人里头就有，那有个女道姑，小脑袋不大，满脸黑麻子，那就是鲁氏的师傅，就是他。他们都是黑道上的，不办好事啊。鲁氏嫁给我之后，也不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经常跟这些人往来。我一问他这都是什么人，他说了，这是我师父，这是我师兄，这是我师妹，我家这人就不断了。张天杰我也不认识，经朋友介绍我才认识的，要不认识这般人，我哪能落到这步偏僻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